节，在和合本圣经第848页，以赛亚书39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圣经的第848页。以赛亚书39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找到了，一起来念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的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尊贡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：这些人说什么？从他们那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：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以赛亚说：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：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：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业主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正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：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。以下是牧师正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在礼拜五的半夜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排队。那个礼拜五半夜12:01，很多人排队带着小孩子去买一本刚刚出版的书，《哈利波特》第7集。星期五晚上，我跟师母跟孩子在一个书店旁边一个小吃店吃晚餐，然后就看到好多的小孩子穿着《哈利波特》的服装跑进来，然后还化了妆。吃完晚饭，我就说为什么都穿那个服装？后来才知道他们准备吃完晚饭之后到隔壁的书店去排队。那时候才7点，准备排到半夜12点，准备要买这个书。看到美国又有一群疯狂的人这样为了这个买刚刚出版的书。这次出版第7集的时候，很多人为什么急着要去买？因为想要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。那最后这个主角哪几个死去了？所以要绝对的保密。那这个作者写完之后，这个文稿带到出版公司，然后印刷的过程，到最后书印好了之后要送到书店，那都有安全警卫严密的看守，就是怕有人把书偷去了，事先知道结局是什么。你可能觉得这太离谱了吧，对不对？一本小说的结局有这么严重吗？但这个事情其实蛮有意思的。当你在读一个虚幻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会对于这个结局有些意外，你会觉得蛮有趣的。但是当你在看电影或电视一个影集，一个真的人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当然会盼望是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就像我们常常说的，王子跟公主从此过得怎么样，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们总是希望坏人最后能够变成好人，我们总是希望好人他能够一直是好人到最后。但假如是一个有血有肉一个真实的人物呢，你当然更盼望他是这样子。最近美国这个电影明星这个 Angelina Jolie 本来是一个坏女孩这个行为不太好，这几年她改变形象她到许多的国家关心这些孤儿，然后现在变成是一个贤妻良母的一个形象。或者像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，他一生为了种族的合一尽了很多的努力，他一路走来没有改变，很大的权力地位没有让他腐化。这个礼拜他庆祝89岁生日，他还是在想怎么样对国际的和平能够有贡献。 所以这些都是蛮积极正面的例子。所以我们看电影、看电视，或者看一个真实的人物，我们都会有那样的期待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问你，当你的人生不断往前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怎么让你基督徒的生命，你也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好的结束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你盼望别人是如此，那你自己呢？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人叫西西家，他是一个国王，他人生一开始走得很好，但是今天我们读的故事当中，他的最后不太好。我要透过这个故事跟我们思想，其中其实有三个陷阱在他的生命当中。西西家王是旧约非常著名的国王，在列王记、历代志有好多的篇幅来记载他的故事。他敬畏神，他遵守神的律法，守逾越节，要百姓也守神的律法。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36章、37章记载到，当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，西西家王专心寻求神，倚靠神，所以神就帮助他，大大的得胜了亚述的这些患难。然后西西家碰到另外一个事情，在以赛亚书的第38章记载，就是他生了一场病。当他生病的时候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，你的时候到了，你交代后事吧。那西西家王恳切流泪的向神祷告，结果神不单听他的祷告医治他，而且还告诉他，你的寿命加15年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的医治，这个故事就在38章的地方记载。假如西西家的故事就停在38章，那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，他的人生到最后很好。但故事没有完，他的故事还多了一章，在第39章。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多给他15年，但这15年却让他的人生有一些不太完美的结束。他犯了错误，到底他碰到了陷阱是什么？这也是我们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。第一个陷阱，到底是感谢人还是感谢神？这是第一个陷阱，到底你是感谢人还是感谢神？刚刚我提到西西家王生了病，在38章以赛亚书38章的地方，他生了重病，而且神已经告诉他，你的时候到了，准备交代后事吧。于是他就痛哭向神祷告，那神垂听他的祷告，给了他多15年的时间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，我想任何一个人得到这种恩典，都会赞美主，都会感谢神这样奇妙的拯救。所以你看到在第38章的第19节、20节，我们圣经打开在以赛亚书38章的19节说，只有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，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，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这边他称谢神，他不单称谢耶和华，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，你一定是大大的称谢神。他就像我们每个人开口闭口我们会说感谢神的恩典，但是有个问题，他是不是真正感谢神的恩典？他有没有从他心中真正感谢神的恩典？其实他没有。那你一定说，李牧师你怎么知道？他这边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称谢耶和华。那我们再往前，39章的第二节，这里讲到巴比伦王的儿子的使者来到犹大国。第二节说，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的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这个地方喜欢见使者，这原来的意思是 he was pleased， 这个事情很讨他喜欢，是一个被动式，这个事情很讨他喜欢。巴比伦使者的来访，他非常的高兴。弟兄姐妹，要不是神给他加添寿命，这时候他在哪里？他躺在坟墓里，他躺在坟墓里，他还有机会打开宝库给谁看？没有了。你再看到39章的第4节，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的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这个地方西西家口口声声的说我的我的我的我的，如果神没有给他受命，这时候还有什么家？根本没有什么你家我家，什么家都没了，他早就不在了。要是西西家真正的他从心中感谢神的话，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巴比伦使者的来访是他最好的机会，做什么？在外邦使者的面前证明神奇妙的作为，是见证神荣耀的大好机会。但是西西家没有，西西家把握这个机会炫耀自己的财富，炫耀自己国家的力量。他本来应该归荣耀给神，但是他没有把握那样的机会，他却把荣耀归给自己。还是回到一开始讲的，若是神没有给他受命，他荣耀归给谁？最近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听过，在台湾一个电子公司的首富郭台铭，这个人财富是亿的，亿在计算的。他的弟弟叫郭台成，46岁的时候癌症去世，可能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。他的哥哥买了一部私人飞机，为了带他去治病，为了去看他。这个郭台成这个人46岁过世，可能比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年轻。他的遗产税，不是遗产，是遗产税6亿台币。你看他有多少钱？他的哥哥对他有很多的期待，希望栽培他来成为接班人。但是再多的栽培，再多的期待，再多的财富，都没有意义了，都没有意义了。一个人一旦没有生命，什么都没有。西西家王对神的感恩是虚假的，因为他对神没有真正存着感恩。为什么他会对神没有真正存着感恩？刚刚我们不是明明读到他在这边称谢神吗？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岂不也是我们开口闭口在称谢神吗？请我们翻回来38章的第1节到第3节。第一节说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你注意到他在这个地方向神祷告，而且他是痛哭的祷告，表示这是非常真诚的。但是你留意他所祷告的内容，他向神求，神啊，你医治我的理由是什么？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我敬畏你，因为我存完全的心，因为我按诚实来行事。弟兄姐妹，让我问你，凭着这些神就必须医治他吗？是不是凭着我们敬畏神，我当个好基督徒，神你就必须听我的祷告？我们都知道不是的。神有绝对的主权，神的拯救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都是出于他的慈爱，是在神的手中，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可以换来神你应该对我这样子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神医治他了，所以西西家他的想法是什么？神你医治我，神你加添了我15年的寿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敬畏你，因为我存完全的心，因为我遵守神的律法。所以请问，归根究底是谁的功劳？自己的，是我努力换来，因为我做这些好事，因为我是一个好的神的儿女。当你觉得是你自己换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谢神的恩典吗？不会的。除非人认识到自己的不配，除非人认识到自己不论有多少的努力，你都不会换到神的恩典。只有你如此明白的时候，你才会有真实的感恩。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9章的那段祷告，他很清楚的讲到这一点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读那段，清楚的讲到但以理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 求你因着你的慈爱的缘故垂听我的祷告。是因着神的慈爱的缘故，他一直不敢，但以理一点都不敢夸自己什么。这个才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见西西家人如果没有清楚认识这一点，我们可能会跟西西家一样，表面上我们都会说感谢主感谢主，他也是这样说，可是他的心中内心深处却认为那是我的功劳换来，因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这个陷阱今天会不会一样的？这个陷阱今天我们也是，当我们嘴巴在说的感谢主的恩典，但是当神要我们把时间把金钱把精力拿来服侍他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舍不得，我们就开始斤斤计较，因为觉得那是我努力多年累积来的。当你心中在舍不得，当你在斤斤计较的时候，你嘴巴在说感谢神，可是你的心里面是在感谢人，那个人是谁？就是你自己。所以神在生命记的第八章，好不好？我们翻到那个经文，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七节、十八节，旧约圣经的227页。这里神的话语有很明白的提醒，生命记的第八章十七节、十八节说，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，也就是我的聪明，我努力工作，所以我得到这些。十八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所以简单的讲，神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你的生命气息，你能够有健康去工作，是神给你的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那一个那么有钱的人，你一旦没有健康，你一旦没有生命气息，再多的财富、再多的能力、再多的名声，全部是假的。所以神给西西家，因为神的慈爱怜悯，应该感谢的是神，应该归荣耀的也是神。这是第一个陷阱，西西家落在这个当中。让我们来看到第二个陷阱。第二个陷阱是，你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？你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？我们翻回来39章好吗？39章的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以赛亚书39章的第三节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，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，我的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的。这个地方其实西西家落入了依靠人不依靠神的陷阱。可能你听见我这样说的时候，你会不太同意。你为什么会不太同意呢？因为以赛亚书的36章、37章那一段讲到，当犹大国碰到亚述大军，西拿基利的君王派遣大军来攻击的时候，那地方我们看到西西家再三再三的到圣殿去祷告，寻求神恳切的祷告，不单是自己去祷告，而且他派使者去找先知以赛亚，求问神的心意，然后神垂听他的祷告，所以神用奇妙的作为得胜了亚述的军队，拯救了犹大国。所以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36章、37章，你会觉得这里不是明明讲的这个人是一个很专心依靠主的国王吗？他不依靠人啊，他都是依靠主啊。不错，如果你读36章、37章的时候，看起来西西家是一个很专心依靠神的人，但是让我们回来39章的地方，刚刚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为什么西西家王要把国中的宝库、财富一切的让巴比伦的使者看？为什么？这个不是外交上的礼貌，这个也不是单单的炫耀的目的，这个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在其中。什么更深的意义呢？这牵涉到当时的历史背景。 在那个时代，亚述帝国是最强大的帝国，但是亚述在那时候已经逐渐在衰弱。另外一个国家在兴起，就是巴比伦，加勒底帝国，它已经在兴起。所以巴比伦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终极的强权，虽然没有到最强，能够胜过亚述，但是已经到终极。亚述在那时候曾经打败过巴比伦几次，但是已经无法完全消灭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已经很强了。所以事实上，巴比伦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？巴比伦在那个时候四处找寻小国结盟，他们在累积他们的力量，准备有一天要挑战亚述帝国，然后彻底的消灭他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联合次要敌人，打击主要敌人，就是他们玩的伎俩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种事情有没有？照样，是不是？我们或许说美国是今天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，但是你看看中国也好，欧盟也好，俄国也好，不是四处在挖美国的墙角吗？在亚洲，在南美洲，在非洲，也是找这些小国家跟他们结盟，帮助他们，为的是什么？一样，建立关系，建立盟约。所以人的历史没有什么改变的。所以巴比伦在这个时候他所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终极的强权巴比伦竟然会派遣使者，而且是谁？王子。你读一到第一节，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，王子派人来，派人去拜访犹大国。犹大国在当时可是一个小小小小小的国家，没什么国际力量，没什么强权的。如果换成今天的话，恐怕是中南美洲的那个，我们上次去苏里南的旁边有个阿鲁巴或者是贝里斯，非常小的国家。当巴比伦派遣使者来到犹大，你想想看，西西家心里有多高兴。这是人家大哥看得起我，看得起我这个小兄弟，愿意跟我交交朋友。那人家大哥既然来了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？把所有的财富，所有的一切的宝藏都让他看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让巴比伦帝国觉得跟我交朋友是值得的，为了让巴比伦帝国觉得我也是有点本钱的，我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穷国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就明白了，西西家开宝库的目的是做什么？还是回到倚靠人的办法，想要跟巴比伦结盟。他还是想要跟巴比伦结盟，他还是回到那个当中去。所以西西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在遇到关键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倚靠神、寻求神。平日没有什么大困难的时候呢，还是倚靠人，用人的智慧来处理。这种人多不多？蛮多的。他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所以，寻求神、祷告神是什么？是遇到大困难的时候的灵丹妙药。平时呢，用人的办法来处理就好。所以36章、37章的一些经历，对他来讲已经是完全忘记了。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要告诉我们这个？先知在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信靠神是一种生活习惯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拿来叫芝麻开门的一个灵丹妙药，不是一个魔术的咒语。信靠神不是遇到困难才拿来用的。很可惜西西家王没有学会这一点，他是倚靠神，但是他没有让倚靠神、信靠神成为他的生活习惯。所以他在平静安稳的日子，他又回到依靠人的上面去了，就回到那个上面去了。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，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例子。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，在耶利哥的战争之后，他们去攻打爱城，那个故事我相信我们许多人也非常熟悉。他们去攻打爱城，有没有求问神？没有，他们就直接去攻打，认为这是一个小城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在爱城打败了，然后打败之后才来求问神。信靠神没有成为他的习惯。在旧约当中，哪个人能够这样子？大卫王， 合神心意的大卫王。你注意到大卫王的故事，他不论大事小事，他就是寻求神，他就是祷告神。所以信靠神是他的生活习惯，是他生活习惯的一部分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问你，你的信仰信靠神有没有真正成为你的生活习惯？还是你像西西家一样，西西家是那种遇到绝路才寻求神的人。当然你也可以寻求神，但是这种信靠其实你没有脱离依靠人的那条信仰道路，你还是停在那个上面。你是哪一种？这是第二个陷阱，依靠人或者依靠神。让我们来看到第三个陷阱是什么？彰显人还是彰显神？彰显人还是彰显神？让我们来读到39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的地方。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。第八节，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弟兄姐妹，你读了你心里会不会蛮火大的？这里是在讲什么？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宣告，因为你的糊涂，因为你倚靠人要用外交结盟的愚昧，你所炫耀的所有的财富将来全部要被抢去，全部被抢到巴比伦去，甚至你的子孙要到巴比伦王宫当太监。有人去解释这句话，当太监是指谁？先知但以理，但以理是西西家的后代。有些人这么样的猜测，从这句话里面，当太监是很羞辱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悲哀、非常可怕的审判的宣告。但是你读读第八节，第八节的意思是什么？很好，没问题，反正你说的这些灾难，我活的时候我不会碰到，我平平安的死了，我死了以后呢，管他的。这是很自私、很不负责任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很自私、很不负责任的一句话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这么好的国王，有他的软弱，有他的失败。为什么以赛亚书是先知书，在宣告神的信息、神的警告、神的安慰，他要放这一段西西家王的故事？为什么以赛亚要摆这一段西西家的历史在这里？以赛亚书的主题以马内利，就是应许的弥赛亚。那应许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他特别摆西西家王的故事。当你读以赛亚书开始读到西西家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一开始读你会觉得，这个应该是弥赛亚。西西家是大卫的子孙，而且他又敬畏神，他给国家带来公义，蛮像的，他应该是。但是等你读到最后，你发现怎么样？令人失望，这个人不是弥赛亚，这个人不是弥赛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往前看，以赛亚书40章的第六节，以赛亚书40章第六节，有人声说你喊叫吧，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？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草，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仍然是草。这在讲人，哪一个人？就是西西家。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想到西西家。当你期待人，当你想彰显的是人的时候，迟早叫你失望，因为他会有软弱，因为人会有失败， 人不会是十全十美的，他一定会有一些弱点产生。所以我提到过好多次，在教会中基督徒偶尔就会捧一些名嘴名人啊，觉得一些出名的人信了耶稣，那我们就看见许多教会四处找他们去做见证啊，开布道会啊。几年前有一个叫陈明慧的一个姐妹在加州信主，她本来是一个研究佛学的，哇，信了主之后，哇，这个马上是一个名嘴，哇，这个研究佛学成了基督徒，到处找她去开布道会，还开到台湾去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她离开教会，听说又回到佛教去了。那我当然更不用讲在台湾那个李登辉了，一开始也是说他这个不当总统，他要去当牧师，也许多人请他去，但现在呢，人总是有失败的，人总是有软弱的，总是会在一些时刻里面，当你对他的期望很高的时候，你会很失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信仰是在彰显谁？是在彰显人吗？这个人可能是你自己，也可能是在彰显某一个基督徒。今天你带人到教会来，是要认识人，还是要认识神？以赛亚书四十章，很多的圣经学者说以赛亚书是分成两个部分。如果我们大家有暑日学上过以赛亚书，被称为第一以赛亚、第二以赛亚。但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其实连在一起。以赛亚书四十章在回应着三十九章，回应三十九章的什么？人是不可靠的，你不要彰显人，人迟早让你失望，你必须彰显的是什么？是神。你看到四十章的第三节，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。我们知道这句话是谁的宣告？施洗约翰的宣告。他要介绍谁出场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你要彰显的是神，如果你要介绍的是神的话，你可以信心满满，你可以中气十足，大声的宣告，我要介绍的是永生耶和华真神，他是没有软弱，他是没有失败，他是全能的神。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的后面就带出来了，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，他告诉我们西西家不可靠，人都不可靠，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可靠，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、五十三章，只有神才是不让我们失望的，人你期待他，你迟早会失望，会让你难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人西西家，神给他多十五年的时间。你想想看，当神医治他的那一刻，也在告诉他什么？你还剩几年？十五年。假如神今天对你讲某某人，你今天剩十五年，不是明天了，还好不是明天，十五年，不是很长。神没有跟你说我跟你活到两百岁，但也不算太短，有十五年的时间。如果神今天对你这么说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想要在这十五年的当中剩下的时间去完成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你想要完成什么？你想要为主来做什么？来看看西西家，神给他多了十五年的时间，多了这十五年的时间，在圣经的记载，他做了两件事情。他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事情是很糊涂的炫耀了他国家的财富宝藏，这个导致日后巴比伦帝国来掳掠犹大国，种下了这个祸因，这是他第一个事情。第二个事情不是在以赛亚书记载，他栽培了一个宝贝儿子。哪个宝贝儿子呢？请我们大家翻到历代志下三十三章，请我们翻到历代志下三十三章，在 公用的和本繁体是576页。历代志下33章，我要从32章的最后一节，就是32章的33节，读到33章的第2节。历代志下32章33节，翻到时候请听我来念。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。他死的时候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。好了，我们看到他的宝贝儿子上场了，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作王。33章第1节，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。弟兄姐妹，马拿西登位的时候几岁？12岁。所以是在什么时候生的？那最后的15年生的。西西家栽培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这个宝贝儿子是犹大国当王最久的一个人，他当了55年的国王。在圣经的记载，我们没有时间读那么长，是犹大国最坏的一个国王，他深深的影响了犹大国，到后来神要毁灭没有办法回头，是因为马拿西的坏，他的恶。这两件事情，15年神多给他的时间，西西家做的两件事情都是失败的坏事情，都是失败的坏事情。我想你听到这个地方，你一定跟许多人想的一样，当初那15年还是不要给他的好，对不对？西西家的故事还是在38章结束比较好，有个完美的结束，何必弄到39章去呢？何必弄到39章？弟兄姐妹，你呢？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多活一点时间，我们会祈求主的拯救，祈求主的医治，但问题是神多给你时间你拿来做什么？神多给你时间你拿来完成的又是什么？但因为我们每个人从西西家的这三个陷阱，我们真是能够得到一些反思。第一个陷阱，感恩，你是感谢人还是感谢神？第二个依靠，你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？第三个彰显，你是彰显人还是彰显神？好好思考你自己的信仰，好好想一想。但愿我们不浪费神给我们的时间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不单在你面前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不只是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，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有健康可以多活些年日，不只是为了神医治我所以我又可以存活，我就心中沾沾自喜。主啊，让我们从西西家的故事，我们真是有深刻的领悟，我把神给我的时间拿来做什么？我把神给我的时间完成了什么事情？是荣耀神吗？是高举主吗？还是失败？还是只是为了炫耀自己？主啊，让我们一生走得好，不但是现在走得好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求恩典，走到最后我们还走得好。我们自己做不到，因为有太多的陷阱，在半路上我们就跌倒，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恩典来保护我们。人都有失败，人都有软弱，主啊，让我们定睛在你，我们就不会失望。 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